好，欢迎新朋友，也欢迎这个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
欢迎新嘅朋友同埋弟兄姊妹嚟我哋嘅当中。
那今天呢，这时候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祷告。
今日我哋有一个特别嘅祷告，
就是为我们英文部的 Terry Wong 牧师来祝福祷告。
就系为我哋英文堂嘅 Terry Wong 祷告。
他这十多年来一直，神在他身上加了一根刺。
十几年嚟，神喺佢身上有根刺。
就是他直肠的这个一些问题。
系直肠有啲问题。
那上礼拜在检查当中发现他长了肿瘤。
上个礼拜检查中发现佢有长咗一个肿瘤。
感谢神，没有扩散开来。
感谢神，并未会有扩散出嚟。
就是后天星期二早上，他要做一个直肠肿瘤的切除手术。
后天嘅早日就会做一个直肠嘅切割手术。
我们这时候用祷告来托住他。
我哋依家要用祷告嚟托住佢。
我们在祷告当中祝福他，让他要求神的医治也临到他。
我哋祷告之中求神嘅医治临到佢。
让他快快的恢复，回到我们当中，一同来。
能够快快恢复嚟到我哋当中。
一起来服侍神。
一起服侍神。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哋祈祷。
我们的父神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父神主耶稣基督，
我们把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 Terry Wong 牧师交在你的手中。
我将你的忠心仆人 Terry Wong 交在你的手中。
这么多年来，他虽然身上有这个病痛，但他一直坚守岗位，忠心的服侍你。
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有这个病痛，但他一直坚持着他的岗位来服侍你。
我相信你在这个时候让他检查出来有这个直肠的肿瘤，是你的恩典。
我知道在这个时候，你是医生检查出来是你的恩典。
在他还没有扩散之前，主啊，就求你来完完全全的医治他。
在未扩散之前，求你能够完完全全地医治到他。
我们也把这个医疗团队完全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
我们将这个医疗团队完全仰赖你的手中。
你是全知全能的主。
你是全知全能的主。
你是信实绝不误事的主。
你是切实有爱的神。
我们把 Terry 在礼拜二早上的这个手术再次交托在你手中。
我们将 Terry Wong 在礼拜二的早上的手术继续交在你手中。
我们求你圣灵的能力大大的就是充满在这个病房当中。
我们求你将圣灵能力充充满满的在这个病房之中。
主啊，就求你那钉痕的手抓住那医生的手，让他在这当中做那最精准的医治，切除那不必要的肿瘤。
就是求你有你个钉痕的手能够使到正正确确的手术能够医治他。
也让那伤口能够最小伤害最少，让他能够快快的恢复。
亦都能够使他的伤口是受到最少能够快快地康复。
主啊，这时候我们把 Terry他的身体的恢复，他将来在你里面的服侍，再一次的交托仰望在你手中。
我在这里继续将推翁将来的服侍继续仰望你的手中。
主啊，就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的呼求，与他同在。
求你能够听我的祷告，应允我们的呼求，与他同在。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过去这两个礼拜，我有个机会回到台湾，照顾我的母亲。
过去这两个礼拜有机会回到台湾照顾我的母亲。
也看到神在这当中真是祝福满满。
也都看到神在这其中祝福满满。
特别是在最后这我在离开前的这几天当中，每天早上跟妈妈的祷告，我们就看到在后来这一天当中，神真的是一件一件的应允。
特别在离开之前跟母亲的祷告，发觉神是一件一件的应允。
连我母亲都不得不开口说，你信的神，你的神真是奇妙，真是厉害。
直到母亲，
阿门，
能够不得不说，你信的神真是奇妙，真是伟大。
在这两个礼拜当中，我也拜访了在台北市新北市的几家教会。
在这两个礼拜之中，我都拜访在台北市几个教会。
有一间是社区的，专门是做老人福音工作的教会。
有一个是做专门做老人福音的教会。
一年前去拜访他们的时候，大概就十来个人，不到二十个人。
一年前拜访他们的时候，大概是十几个人。
这次我再去的时候，他们竟然将近有五十位。
今次我去的时候，他们将有差不多五十位的人。
这些都是在社区当中他们这些年长的长辈，
他们的成员都是在社区当中的年长的长辈，
也都是刚刚走进教会的，
也都是刚刚走入教会的。
我也拜访了这些做劳工朋友的这个教会，
我也都拜访些做劳工的朋友的教会。
我们看到这些在基层里面做劳工朋友福音工作的这些教会也开始在兴旺，
我们都看到在基层的做劳工教会的教会，他们都很兴旺。
他们当中有许多只有初中毕业高中都没读完的，
有些是只是读初中连高中都没读完的，
但他们接受回应了神的呼召，他们在工作之余，辛苦的工作之余，他们也把神学念完了。
那他们在应神的呼召，在工作之余都神学院读完。
他们走回他们的劳工朋友当中去传讲神的福音，
回到他劳工的朋友当中能够传讲福音。
那我也拜访了几间其他的教会，
我也拜访其他几间的教会，
而且看到这些教会当中也都是坐得满满的。
我也看到其中几间教会都是坐得满满的。
是的，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人们需要福音，不是吗？
是的，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人们是需要福音。
事实上，你看到，如果你注意到台湾目前的整个的政治环境，它的整个的大环境，
如果你注意台湾目前的政治环境，
事实上就跟我们所一直在谈论的在小先知书里面，当时候的犹大国也好，当时的以色列国王朝也好，都很相似。
你会发觉佢同我哋喺小先知书里边所讲嘅以色列国或者由泰国一样，系好相似嘅。
那些在上位当官的都是腐败的，
喺上位当官嘅都系腐败嘅，
甚至那些宗教领袖他们都堕落了，
甚至连啲宗教领袖佢哋都。
所以在这个乱世的时代里面，我们特别需要的是那些祭司们和先知们在这个乱世当中带领神的百姓来认识神，来经历神。
所以在这个乱世之中，我们更需要的先知祭司来带领神的百姓来认识神。
我们真的不能忘记我们自己每一位基督徒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我们不可以忘记我们基督徒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身份是什么。
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不是吗？
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是不是？
祭司的工作就是带领神的百姓来认识神，来亲近神，来敬拜神。
祭司的工作就是带领众人归于神，能够认识神。
先知的角色就是来把神的话语不折不扣的传讲给他的子民，向这个世界发出那圣洁的呼声，不是吗？
先知的角色就是要将神所领受话语来话给个人听。
我们看到在台湾那种目前的光景当中，在整个大环境里面，神却差遣了使用了许许多多默默无名的先知和祭司们在社区当中传讲神的福音。
我们发觉神在台湾这个大环境之中使用了很多祭司先知能够在这个大环境之中能够带领人归主。
事实上不只是在台湾这个地方，在中国大陆也是如此。
实在不只是台湾的地方，在中国大陆也都如此。
在世界每个地方更是如此。
在世界上各个地方也都是如此。
神使用许许多多的祭司们，他所呼召使用拣选的祭司和先知，在每一个角落来传讲他的福音。
神在世界上各地使用很多的不同的祭司先知来讲神的道理，
因为他们都带着一个盼望，
因为他们带着一个盼望，
因为在永生的国度里面他们是有份的，
因为在永生的国度里面他们是有份的。
他们不但自己享受要得到那永生的祝福荣耀恩典，他们要把这份喜乐平安满足分享给那些世上的百姓。
他知道不单止他在能够享受到永生的盼望，他也都是愿意的将这个福音能够传给他。
所以我们看到在弥迦书的一章前面三章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在弥迦书前面三章里面，
先知弥迦对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发出了严厉的呼声。
我看到先知弥迦讲出发出严厉的声音。
但是在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知弥迦他 话锋一转，却带着盼望和喜乐来宣告神国度的兴盛。
但是在第四章，先知尼加就将话一转，就讲到这个神的国度里面。
因为在黑夜风暴之后，
因为在黑夜风暴里面，
黎明的曙光必然要照亮大地。
黎明的曙光是将会照耀大地。
让我们一同来学习这段经文。
我们一同来看这一段经文。
在弥迦书四章一到二节里面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众诸山，高举过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接着的第三节，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的国断定是非，他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名而行。
另外牧师是读弥迦书一到五章一到五节。
这边先知弥迦一开始就说，在末后的日子，
这里先知弥迦讲到，一开口就讲末后的日子。
末后的日子就是耶和华的日子。
末后的日子就是耶和华的日子。
那日是耶稣基督施行审判的日子。
那日是耶稣基督实行审判的日子。
是神伸张正义的时候。
是神伸张正义的时候。
但也是神祝福的时候。
也是神祝福的时候。
至高神荣耀的圣殿，他要树立在众山之上。
至高神的圣殿要树立在众山之中。
万国万民都仰望说：来吧，我们一起登上耶和华的殿去。
万国万民都来说：来吧，我们都要登上耶和华的殿中。
我们进入神的殿中，同心敬拜。
我们进入神的殿中，同心敬拜。
神要指引该走的道路。
神要指引该走的道路。
人们也要走在这条路上。
人们要走到这条道路上面。
主耶稣，真理要从耶路撒冷发出。
真理要从耶路撒冷发出来。
福音的信息要从锡安传向全地。
福音的信息要从锡安传到世界全地。
就在这日子里，主耶稣基督他要解决民族之间的纠纷。
在这个日子里面，主耶稣基督要解决各民族的纠纷，
排解列国之间的纷扰，
排除列国之间的纷争。
所有的武器统统要变成耕作的农具，
所有的武器都要变为耕作的农具，
因为从此不再有战争，
因为从此不再有战争，
也不再有恐惧了，
也都不有恐惧，
世界将要和平相处，
世界将会和平相处，
家家安居乐业，
家家安居乐业，
这当中享受的是平安喜乐的生活，
整个之中是享受着平安喜乐的生活。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至高神对我们的应许。
这是万军耶和华对我们的应许。
在这日子当中，神的子民要一心的仰望敬拜神。
在这日子之中，万民应要敬拜仰望耶和华，
直到永永远远，
直到永永远远。
这是一个美好的图画，不是吗？
这是美好的图画。
这就如同在启示录的最后的两章经文里面，我们所看到那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光景。
这就是在示录里面最后两章我们所看到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光景。
事实上弥迦书的第一章和第三章第四章的一到三节跟以赛亚书的二章二到四节是完全一样的经文。
在弥迦书四章一到三节和以赛亚书的二章二至四节几乎一样的经文。
我们看到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这些先知们他们宣告的信息基本包含了三样。
我们看到这个旧约的先知里面他宣告的信息基本上有三样。
第一个，他讲到神的慈爱。
第一，他讲到神的慈爱，
就是讲到弥赛亚的降临，
是讲到弥赛亚的降临。
第二个，讲到神的公义。
第二个，讲到神的公义，
就是在末后的日子里面的审判，
就是末日的审判。
第三个，讲到神的信实。
第三个，讲到神的信实，
就是那永恒国度的来到，
就是那个永恒国度的来临。
这时候我们来看看弥赛亚的降临。
第一，我们看到弥赛亚的降临。
我刚提到弥迦先知，先知弥迦的同时代有另外一位先知是以赛亚先知。
我刚刚讲到先知弥迦同时代有另外一个先知的以赛亚。
以赛亚在他的以赛亚书里面也清楚地描绘了弥赛亚的降临。
以赛亚书里面也都清楚地讲到弥赛亚的降临。
就在第九章的六到七节里面说，因为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刚刚牧师读的是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事实上就在描述耶稣基督的降临。
我看到刚刚读的经文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降临。
这边提到耶稣基督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又讲到耶稣基督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事实上就在讲到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其实就是讲到他就是昔在、永在、全能 的将来的存在的全能者。
他的智慧超过一切之上。
他的智慧超过一切之上。
在他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有满足。
在他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有满足。
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赐给我们的是永生的救赎。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赐给我们是永生的救赎。
他将来还要再来。
他将来再会来。
他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公义的审判。
他将来来的时候会实行公义的审判。
他如何来审判呢？
他怎么来审判呢？
就在以赛亚书十一章三到五节里面说，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他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要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
正话牧师读是以赛亚书十一章三到五节讲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的审判。
这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也是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最后的五节里面描述那白色宝座的审判。
我们也都在启示录里面看到那个白色宝座的审判。
所以我们不得不提醒自己，将来人必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
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人必有一死，死后会有审判。
但是我们在这当中却不要惧怕。
但是在其中我们 不要惧怕。
因为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因为凡是认识耶稣基督的人，
将来我们要进入一个和平的国度。
我们会将会进入一个和平的国度。
我们要进入一个完全完美无瑕疵的太平盛世。
我们会有入去一个太平完全无瑕疵的国度里面。
今天世界各国所发展的那些武器、核子弹，将来都要变成农耕的根据。
现在世界各地所 发明的武器、核子弹将会成为一个农耕的工具。
因为世界不再有战争，
因为世界不再有战争，
我们也不用再去学习兵法了。
我们也都不需要学习兵法，
而是我们可以悠闲地坐在树下。
我们可以悠闲地坐在树底下，
悠闲地坐在果树下面，
悠闲地坐在果树底下，
享受安乐的生活，
享受安乐的生活。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盛世呢？
这个是怎样的盛世呢？
事实上在所罗门王的时代他们就已经做到了。
其实在所罗门王的时候他们已经做到了。
在列王记上四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里面说，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弗撒直到加萨的全地，四境尽都平安。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
刚刚牧师所读是列王记上四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
是的，那是一个我们所向往的太平盛世。
那个是我们所向往的太平盛世。
这就是如同弥迦书四章第三节里面所描述的那些情景，
就好像弥迦书四章第三节所描写的情景一样。
这个情景呢， 这段经文，特别是弥迦书的四章三节，这段经文也被刻在联合国的大厦的墙壁上面。
弥迦书这段经文四章三节也都雕在联合国里面的墙上。
因为我们都不盼，我们都盼望将来我们能够享受一个太平盛世，世界不再有战争。
因为我们都盼望将来能够享受一个太平盛世，世界不再有战争了。
每一个人都能够安居乐业，住在自己家的后院的果树下面，享受那种平安喜乐的日子。
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安居乐业，坐在后院里面能够享受平安安喜乐。
是的，我们可以也许会有短暂的时间享受。
是的，我们可能会有短暂的时候的享受，
但经常是好景不长。
但是很多时候是好景不长。
只有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只有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属神的子民才可能永远居住在像乐园一般的国度里面。
属神的子民才可以享受到永远在主耶稣的国度里面。
这乐园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景况呢？
这个乐园是怎样的景况呢？
在以赛亚书11章6到9节里面形容得非常好。让我们一同来看这段经文。经文上说，豺狼必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刚刚牧师是读以赛亚书的11章6至9节，
这就是在基督的国度里面那无忧无虑平安喜乐和平盛世的新日子。
这个就是基督国度里面有神同在无忧无虑平安喜乐和平盛世的日子。
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所盼望那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日子，
是我们的基督徒所向往的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的日子。
但在这一天来临之前，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信主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要不断的登上耶和华的山。
但是你在这一日日来临以前，我们做基督徒的需要不停地登上耶和华的圣山。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在这登上耶和华山上的这条道路上。
今天我们各个基督徒都是在走这个登上耶和华的圣山的道路上面。
圣经里面提到耶和华的山就是锡安山。
圣经所讲提过耶和华的山就是锡安山。
它是一个坚固的城池。
它是一个很坚固的城市。
锡安山是大卫的城。
锡安山是大卫的城。
也是当时犹大国的首都。
也是犹大国的首都。
更是圣殿的所在。
也是圣殿所在。
它是一个有神同在的地方。
它是一个有神同在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来登耶和华的山。
所以我们要来登耶和华的山。
但是登这个山不是一个观光客的朝圣。
但是我们登这个山并非是只是去朝圣。
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去中国很多的名胜古迹去参访。
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去到中国去名胜古迹里面去观看。
你上到许多的这些有名的山上去的时候，
你上到很多有名的山上去的时候，
不免的我们都会看到一些名刹古迹。
我们很多时候都看到很多的古迹。
我们所做的就是来到当中照个相打个卡，表示我们来过了。
我们在去到的时候就拍个相打个卡，表示我们去过了。
但是登上耶和华的山却不是如此。
但我们登上耶和华的山并非如此。
那是要敬畏神的心来到神的殿中。
乃是要用敬畏神的心来到耶和华的殿中。
我们来到神的殿中要做什么呢？
我们来到耶和华的殿中是做什么呢？
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来敬拜神。
所以第一件事情当然我们要敬拜神。
以色列人曾在埃及做奴隶。
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做过奴隶。
摩西带领神的子民离开了埃及，过了红海，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去到应许的迦南美地。
他们在这旷野当中经历了神每一天丰盛的供应。
他在旷野之中经历神每日的供应。
所以当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美地之后，
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之后，
他们 每一年有三次要登上耶和华的山。
他们每一年有三次要登上耶和华的山。
他们春天要来过逾越节。
春天是过逾越节。
他们到了夏天的时候要过收割节，又叫做五旬节。
夏天的时候有个叫收割节，也都叫做五旬节。
到了秋天的时候，他们过祝棚节。
秋天的时候他们过祝棚节。
他们这三节为了就是要在敬拜当中重新的纪念神在他们生命生活当中一切的供应、丰盛的带领和奇妙的作为。
他们第三个节日就是为了要在敬拜之中重新纪念神在他们生命上面带领他们 的作为。
今天我们每个礼拜天早上来到教会，同样的也是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
同样的，我们今天每个礼拜来到神的面前，也都是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
我们来到这里不只是唱唱诗歌听听道而已。
我们来到这里不单只是唱唱诗歌听听道，
而是应当来思考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
是应该要思考神在我们生命之中的作为。
神如何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过去在罪恶捆绑中的那种为做奴隶的光景。
我们要思想他过去是怎样将我们脱离在罪恶之中的光景，
带领我们走过在灵里面在属灵里面流浪的日子，
带领我们走到在灵里面流浪的日子。
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来敬拜神，是来重整一下我们的心灵。
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敬神，是要可以重整我们的心思意念。
最重要的，再一次与神立约。
最重要是我们再一次与神立约，
再一次恢复我们跟神之间那和好的关系。
再一次恢复我们与神之间和好的关系。
在一个礼拜的日子里面，我们多少次用我们的口舌、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眼目得罪人，也得罪了神。
我们的过去一个礼拜到底有多少是以我们的口舌眼目来得罪人、得罪神？
礼拜天早上我们来到神的殿中，就是登上耶和华的殿，登上耶和华的山，再一次来朝见神，再一次求圣灵来清洁我们的心，给我们一个正直的灵。
我们每个礼拜来到神的殿，就是登上神 的山，再一次期望神能够洁净我们。
这一段日子以来，神一直来给我一个意象，一个看见。
这段日子里面，神是给我有很多的意象，给我一个看见，
就是一个圣洁的敬拜它的重要性，
就是一个圣洁的敬拜的重要性。
我也在跟英文部的两位牧师在分享 The Holiness in Worship。
我们也都是跟教会的两位牧师来讲到这个敬拜的圣洁。
在我拜访最近 这一年来，我拜访了我们这在凤凰城里面许许多多走在复兴的道路上的一些教会的牧者。
过去几年来，我很多时拜访凤凰城里面的走向复兴的牧者的，
他们从过去的衰退当中渐渐的开始在复兴，
他们在过去的衰退之中慢慢复兴起来。
有好多教会过去都是上万人的教会，
过去有些教会是几万人的教会，
但是因为圣洁的问题，教会从一万人变成一千人。
由于圣洁的问题，教会从一万人变成一千人。
他们花了十年的功夫让教会增长到一万人，
他们花了十年 的时间从一千人成长到一万人。
但是因着教会圣洁的问题，从一万人在一年之内从一万人变成一千人。
但是因为圣洁问题，在一年之内从一万人又跌回到一千人。
这些牧者们有些都是年纪很大的长辈，也有是刚刚也是有些是年轻的，但他们共同的呼声就是圣洁，圣洁的敬拜是在教会里面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教会有些是年长的，也都有年轻的，但他们共同的呼声就是圣洁在教会的重要。
这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
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
事实上我们团队在过去一年里面一直都在考虑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敬拜再更上一层楼。
我们在过去一年里面，我们团队一直讨论是 怎样可以使到我们敬拜可以更上一层楼。
礼拜天早上的敬拜不单只是音乐的侍奉而已。
礼拜日的敬拜不单只是音乐的侍奉，
而是从我们每一个服侍人的心态里开始。
是从我们每一个人的服侍心态开始。
我们的迎宾招待，
我们的迎宾招待，
我们讲台的侍奉，
我们讲台的侍奉，
我们的诗歌，
我们的诗歌，
甚至包含我们的周报，
包括我们周报，
还有我们整个崇拜的程序，
我们整个的崇拜的程序，
我们都要再一次的反省，
我们应该再一次的反省，
我们是否带着一个圣洁的态度，圣洁的生活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
我们是否是带一个圣洁的态度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
第二个，我们来到神的圣山上要来认识神。
第二个，我们是来到神的圣山上来认识神。
以色列人每一次上山，
以色列人每一次上山，
他们都要把神的话语再一次 的朗诵。
他们都会将神的话语再一次的朗诵。
他们为什么要重新的回顾神给他们的教导，他们的诫命呢？
他为什么再一次要重复神给他的教导，他的教训呢？
因为再一次的借着神的话语提醒他们，他们是属神的子民。
因为这样是再一次提醒他们，他们是属神的子民。
他们是被拯救的子民。
他们是被拯救的子民。
他们也是被祝福的子民。
他们也是被祝福的子民。
他们也是要被差遣出去做神的工作的子民，
他们也都是要被差遣出去做神工作的子民。
所以以色列人每一次与神立约的时候，就是他们重新确认主耶和华是他们的神。
所以每次以色列人与神立约的时候，都是要重新的确定以色列人是神的民。
那他们是属神的子民，
他们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都知道，我们到去拜访这弥撒古迹的时候，我们都是带着一个朝圣的心情去的。
我们知道我们每次去看一些古迹的时候，是用一个观光的心理。
我们看到的是说这个庙，这个寺庙是多少年的古迹。
我们看这个庙到底是多久的时间。
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古迹多么的壮观雄伟。
我们看到的古迹是多么的壮观雄伟。
我们都是用眼睛在看。
我们用眼来看。
但是我们来到教会却是不一样。
但我们来到教会并非如此。
我们是用心来认识神。
我们要用心来认识神。
可惜的是，很多基督徒、很多信徒来到教会许许多年了，但是他们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但是很多教徒来到神的里面很多年了，并没有认识这一点。
他们来到教会当中只是一味的求福。
他们来到教会里面一直这样求福。
他们口中却经常抱怨说，为什么他们的工作没有得到祝福？
他很多时候口中会抱怨说，话点解我工作冇得到祝福？
他们来到教会当中祈求有一个好的婚姻，但他们的婚姻却是一塌糊涂。
他们祈求要有一个好的婚姻，但他们的婚姻一塌糊涂。
他们以为来到教会当中，他们身体就能够得到健康。
他们以为来到教会里面，身体就可以得到健康。
但他们却是一直的有病痛。
但他们一直有病痛。
所以他们就开始怀疑了。
所以他们一直有怀疑了。
他们觉得这个神不够灵。
他觉得这个神不够灵。
不信也罢。
不信也罢。
我们看到许多人在教会里这么多年了。
我们就看到很多人在教会很多年了。
却一点都没有改变。
却一点没有改变。
他的脾气一样的败坏。
脾气一样坏。
他个性一样的忧虑。
个性一样的忧虑。
碰到事的时候就不心里就不平安。
碰到事的时候就一直不心里不平安。
然后经常口里发出的就是抱怨的话语。
口里发出的就是抱怨的话语。
说这个信仰一点用都没有。
他说这个信仰一点用都没有。
但是我们必须要认清一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认清一件事情。
问题不在于神。
问题并不在于神。
问题在谁身上？
问题在哪里？
是的，在我们自己身上。
是的，在我们自己身上。
因为我们没有真实的认识到这个神。
因为我们没有真实的认识神。
我们每礼拜天早上只是观光似的来到教会里朝圣而已。
礼拜天日的 早晨只是来好像观光那么来到教会。
我们只是用眼睛看，却没有用心来跟神有一个接触。
我们只要用眼睛来看，但心里面没有跟神的一个交通。
是的，礼拜天早上我们来到圣山上，可是我们下了山回到家之后依然我行我素。
是的，我们来到圣山上，但落了山之后我们仍然是依然这样自行自。
你还是你，我还是我。
你仍然是你，我还是我。
一个信仰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多少的影响，完全要看我们对这个信仰的实践了多少。
一个信仰在我们生命之中能够产生多少影响，就是要看到我们的信仰到底是实践了多少。
所以我一直在经常的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不是在于，不是在乎你记了多少的经文，你背诵，你能背诵多少的经文。
所以我们经常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信仰并非我们记了多少经文，背诵了多少经文。
记背诵经文绝对有帮助，
背诵经文绝对是有帮助的，
但真正的帮助是把这些真道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但真正有帮助是将这些真道活在我们生活之中。
所以每一天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基督。
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背起我们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
唯有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跟随基督，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的能力。
唯有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才可以经历神的能力。
所以经文里面说我们要行他的路。
所以经文里面讲到我们要行他的路。
是的，当我们下了山之后。
是啊，我们当我们落了吉山之后。
就是我们离开了教会之后。
就是我们离开了教会之后。
是要走神的路。
是需要走神的路。
不再走自己的道路。
不再走自己的道路。
有一天耶稣站在彼得的渔船上面向众人传讲神的道。
有一天耶稣基督站在彼得的渔船上面向众人讲神的道。
彼得就坐在耶稣的身边听耶稣在谈论天国的道理。
彼得就是坐在耶稣基督旁边听耶稣讲神天国的道理。
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当耶稣讲完了天国的道理之后，他的下一个举动就是回过身来对彼得说，彼得把船开到深水的地方去捕鱼。
我们发觉耶稣基督讲到之后就吩咐彼得说将船开到深水的地方。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段经文他之间的转折是这么的唐突。
我们有没有留意到这个经文他的转折怎么是这么唐突的？
耶稣没有说彼得你听懂了多少。
耶稣基督没有说彼得你 听懂多少啊。
耶稣说彼得你把船开到深水的地方去打鱼。
彼得你将船开到深水里面来捕鱼。
我想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耶稣为什么这么吩咐彼得？
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这样吩咐？
每次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耶稣忽然之间就叫彼得把船划出去到深水到湖的中间去捕鱼去。
很多时候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彼得将船开到深水之中？
难道耶稣饿了吗？
难道主耶稣基督饿了？
他想叫彼得去捕两条鱼来做午餐吗？
要彼得捉两条鱼做午餐吗？
当然不是了。
当然不是了。
耶稣吩咐彼得把船划出去的目的就是告诉他，你听了道之后要去行道。
耶稣基督叫彼得将船开到深水处，就是告诉他，你听了道之后就要行道。
行道的目的就是来经历神的大能。
行道的目的就是要彼得经历神的大能。
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说，彼得一开始的时候，他自认为对捕鱼是很内行，他是专业的。
我们看到经文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彼得认为自己捉鱼是最厉害的。
前一个晚上一条鱼都没打到。
前一个晚上一条鱼都捉不到。
那何况耶稣还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哪懂得捕鱼呢？
而耶稣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怎么懂得捉鱼呢？
我们看到彼得他的心态，他事实上他几乎要拒绝耶稣对他的命令。
我们看到彼得的心态，他几乎要拒绝了耶稣给他的命令。
他最后还是勉为其难的说，老师既然你这么说我就照着做吧。
最后他都是勉为其难，他说你既然这样说我就这样做了。
事实上我们看到耶稣看到彼得，他是勉为其难的顺服了耶稣。
我们看到彼得是勉为其难地顺服了耶稣基督。
但是也因着他的顺服，他经历了大大的神迹。
但由于因着他信服，他亦都经了大大的奇迹。
当他的渔船载满了满满的渔货之后，他不得不匍匐跪拜在耶稣基督的面前。
当他的渔船满贯载满了鱼之后，他不得不服帖帖咁样跪喺耶稣基督面前。
这时候他跟耶稣基督认罪悔改。
这个时候他同耶稣基督认罪悔改。
当耶稣基督呼召他的时候，他立刻抛下一切就跟随耶稣了。
当耶稣基督呼召他的时候，他就抛下一切去跟随耶稣基督。
这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在信仰信主的日子当中，我们多少次是不是就像彼得这个样子？
我们想一下，我们的生活之中有多少次好像彼得一样？
多少次我们就像约拿一样？
有几多次是好像约拿一样？
我有我的想法。
我有我的想法。
主啊，你的话语非常好。
主啊，你的话是很好。
没有对，没有完全正确。
但是并非完全正确。
但是呢？
但是呢？
我有我的想法。
我有我的想法。
你要我往东走，我偏偏往西走。
你要往东走，我偏偏要往西走。
有时候我们思想一下圣经的话语，圣经里面的故事，圣经里面的人物，也许我们就学习一下彼得。虽然我们心里有百般的不愿意，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勉为其难的顺服耶稣了，耶稣的命令，我们就能够看到神奇妙的作为。
很多时候我们要看一下圣经故事，能够学习圣经故事。如果我们能够学到彼得一样，能够虽然是勉为其难的，但是顺服神，我们要到能够经历神的大能。
又有一天，耶稣带着他的三个心爱的门徒来到山顶上。
有一天，耶稣基督带了三个他心爱的门徒来到山上。
这三个门徒亲眼目睹了耶稣变成一个神的样子。
这三个门徒，他们亲眼地看到主耶稣基督变成神的样子。
他们心中无比的喜乐。
他心中无比的喜乐。
他必想留在山上，继续好好享受这段美好的时光。
他想在山继续留在山上，能够享受这个美好的时间。
但耶稣说不可以下山去。
但主耶稣说不可以。
这三个门徒一个都没有留在山上。
所以这三个门徒一个都没有留到山上。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山下还有许多神的工作等着他们去做。
因为山下仍然有很多工作要等他们去做。
所以我们学习神的道理的时候，
所以我们学习神的道理的时候，
不只是记在脑里而已，
不单只是只是记在脑里面，
还要去实践真理，
乃至是去实现这个真理。
在这实践当中，我们被神来塑造。
在这个实现这个真理之中，是会被神塑造出来，
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翻转被复兴，
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翻转能够被复兴起来，
成为一个真正不一样的人，
能够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
人一定需要改变的，
人一定要改变。
若不改变，再多的道理，再多的理论，再多的真理，对你我一无是处。
若不改变，再多的理论，再多的真理，都是没用的。
但要改变，一定会痛。
但要改变的话，一定会痛。
神的道路本来就不容易走。
神的路本来就不是容易走的路。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个性，我们的老我要被打破。
很多时候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老我是一定要被打破，
甚至要完全的被破碎，
甚至是要完全的破碎，
才能够被塑造成为神所喜悦的样式，
才可以塑造到神所喜悦的样子。
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
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理。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一个人走不来，
很多时候我们一个人走不很难走，
很多时候我们走不远，
很多时候我们走不远，
很多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读到神有亮光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好喜悦。
很多时候都会读到神的经文有亮光的时候，
像说我再读个半个小时，我可以得到更多的祝福恩典。
我们说我再读多半个小时，我有更多的祝福恩典。
这时候你的手机震动了，
这个时间你的手机是响了，
你把你的手机拿出来一看，看见一件事情，心里不舒服了。
你看这个手机，有件事令你很不舒服。
儿子女儿在学校里出了事了。
儿子或者女儿在学校出了事了。
有朋友需要你做个帮个忙，
或者有朋友需要帮忙，
老公的车子爆胎了，
或者老公的车爆胎了，
刚刚所有的喜乐全部都没有了，
刚刚的喜乐全部都没有了，
马上又回到旧的生命当中，旧的日子当中，
马上回到旧的日子，旧的生命里面。
多少次我们叹息，
很多时候我们叹息，
如果我们能留在神的山上多好呢，
如果我们能够留在神的山上是多好呢。
是的，基督信仰是一个信心之旅，
是基督的信仰是一个信心之旅，
他有困难也有险阻，
他有困难也都有险阻，
很多时候我们要付出代价的，
很多时候我们要付出代价，
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当中彼此的扶持，
更多时候我们需要弟兄姊妹当中彼此的扶持，
我们都有软弱的地方，
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的地方，
包括做牧师的师母，
包括是做牧师做师母的，
这个教会的执事长老，
教会执事长老，
不管你信主多少年，我们依然还有我们的软弱，
不理你信主几多年，我们都有我们的软弱，
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可行单打独斗，我们很容易变成就阵亡了，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单打独斗，但是我们很容易就
所以我们需要一起来登耶和华的山，
所以我们需要一起登耶和华的山，
一同来奔跑雅各神的殿，
一起奔跑雅各神的殿，
一同来敬拜，
一起的敬拜，
一起来学习神的道理，
一起的学习，
一起来跟随基督，
一起来跟随耶稣基督。
这就是为什么团契的生活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这么重要的缘故。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为什么这个团契生活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人的重要。
其实我们教会是一个蛮蒙恩的教会，非常蒙恩的教会。
其实我们教会是一个非常蒙恩的教会。
我们有九个团契。
我们有九个团契。
我们做过统计，我们每一天礼拜天早上大概是100到110人120人的聚会，
我们做过统计，每个朝主日朝早上大概101-102人的聚集，
但是我们一个月下来平均我们团契的聚会总人数将近200人，
但我们的团契的总人数一个月下来平均的人数是200人，
代表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参加不同的团契，
对，是表示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参加不同的团契，
我们也邀请了许许多多礼拜天早上不能来教会的朋友们或弟兄姐妹来参与团契生活，
我们都邀请了很多人主日的时间不可以来到教会的时候去参加这个团契，
我觉得我们神在我们教会里面特别在中文部里面借着两件事情呢祝福我们教会，
我觉得神是借着两件事情尤其是中文部来祝福我们的教会，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团契生活，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团契生活，
真的非常棒，
真的很好，
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当中没有团契生活的，赶快在你的周报当中找一个团契，找一个查经班，持续不断的参与，
我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团契生活的话，你在周报里面找一个查经班或者团契来参加这个团契生活，
神借着第二件事情来祝福我们教会，
神借着第二件事情来祝福我们教会，
就是我们的主日学，
就是我们的主日学，
我们当中基本上差不多 70-75% 的弟兄姐妹会参加主日学的学习，
基本上我们有 70-75% 的弟兄姊妹来参加这个主日学的学习，
在美国的华人教会也好，美国其他的教会基本上 25%-30% 就算是很不错的了，
在其他的美国教会或者华人教会通常是 20%-30% 已经是不错的了，
我们教会真是独之，是吗？是吗？
天之独厚，
反正神在这当中大大的赐福我们，
我们教会实在是神在当中大大地赐福我们，
我在拜访这些教会的牧长们的时候，他们都会问到这个问题，
我当我拜访其他教会的牧长里面，他们都会问这个问题，
在奉神地区也好，在台湾也好，台湾的教会基本上已经不太做主日学的，
在奉神地区或者台湾 的教会基本上台湾教会很多都不做主日学，
但神真的是利用主日学的 学习，我们大家一起的学习，团契的生活，大大赐福我们教会。
但是神实在借住这个主日学同埋团契生活，大大的赐福俾我哋教会。
有一部电影叫做《绿野仙踪》，就是《The Wizard of Oz》。
有一个电影叫做《绿野仙踪》。
剧情当中有个女孩子，她是被一阵大风吹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电影之中有一个女仔是被一阵大风吹到一个很陌生的地方。
她想尽办法找那回家的道路。
她想办法要回家。
路上碰到了一个没有心的铁人，钢铁人。
路上碰到一个 没心的钢铁人。
一个鲁莽没有智慧的稻草人。
一个鲁莽没有智慧的稻草人。
一个看似凶猛却没有胆的狮子。
一个看见很凶猛但一点胆量都没有的狮子。
一个没有怜悯心肠，一个不能分辨是非，一个没有勇气。
一个没有怜悯的心肠，一个 不知分辨是非，缺乏勇气接受挑战。
似乎勾画出我们自己或者我们身边人的影子。
好似勾出我哋自己或者我哋身边人嘅影子。
我不知道我们自己是那个没有爱心的钢铁人呢，还是没有脑的稻草人，还是那个没有胆的狮子呢？
到底我哋系冇心嘅铁人呢，或者冇脑嘅稻草人，或者个冇胆嘅狮子呢？
但这都不重要。
但呢个并非重要。
重要的是这四个人一起彼此的结伴同行，彼此的帮助，最后走到他们的欢喜快乐的达到他们的目的地。
但这个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们彼此扶持，彼此这样结伴同行，最后他们能够达到最后的目的地。
真的，让我们一起来登耶和华的山。
真的，让我们一起登耶和华的山。
我们一起登这座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
让我们一起登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的神的殿。
让我们成为基督真正的门徒，进入神的殿中，专心敬拜神。
让我们成为神真正门徒，进入神的殿中来敬拜神。
而且呢，邀请更多的人加入这个登山的行列。
而且邀请更多人来加入这个登山的行列。
让我们成为神祝福的管道，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让我们成为神的祝福管道，也都成为别人的祝福。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祷告。
啊，我们的父神，我们这次献上满心的赞美和感谢，你在这个过去的日子里面大大的赐福给我们西北教会。
我们的亲爱神，我们实在献上我们满心感谢，在过去日子里面你大大的赐福给我们的教会。
愿你的话语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实是有一个心智要来实践你在我们当中一切的恩典祝福，让我们真实一起携手来行你的道。
让我们能够得到你的祝福，让我能够真正地实行你的道理。
让我们成为你祝福的管道，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让我们成为我们是你的祝福管道，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阿们。